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个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7月5号，公元2009年8月2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呼吁武警平息暴乱实权，将导致镇压更严厉；加拿大藏人向华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增进交流；西雅图西藏文化节每日吸引7000到8000人；流亡藏人将举行萨迦派法王坐船50周年纪念日活动；中共政府官员撰文呼吁制止西藏高原人为破坏。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准备立法明确人民武装警察的平息暴乱职责。西藏人权组织表示，中共当局赋予武装警察武力镇压民众示威的实权，将会导致更严厉的镇压。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消息，中国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本周一2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再次审议人民武装警察法草案等。法律委员会认为，为了规范和保障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依法履行职责，制定人民武装警察法是必要的，草案基本可行，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成立于1982年6月，武装警察部队是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的部队，受中国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双重领导，有内卫、黄金、森林、水电、交通等部队和公安部领导的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组成。消息指出，人民武装警察法草案明确规定，调动使用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会规定。此外，草案法规定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执行安全保卫任务的职责范围中，总结人民武装部队参加处置拉萨事件和乌鲁木齐事件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委员会审议的人民武装警察法草案，将武警部队参与处置社会安全和恐怖袭击两项安全保卫任务的规定合并修改为参加处置暴乱、骚乱、大规模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社会安全事件。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中共此举表达担忧，认为这将导致在中国国内和西藏境内武装警察部队拿此法作为依据，毫无顾忌地实施更严厉的镇压行动。该中心助理负责人江白木朗向本台表示，在西藏甚至在中国各省市地区，不管出现任何大小规模的示威活动，当局随即采取武力镇压。这次将审议通过的人民武装警察法草案将会加大镇压，原因是武警的镇压会受到法律保障，武警官员们也将会毫无顾忌地下达镇压命令，声称这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利，因此今后当局的镇压将会更加严厉。江贝木龙表示，以去年西藏事件为例，武警部队在镇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在公开场合肆意逮捕和殴打藏人，同时向示威藏人开枪。这次武警法案通过后，他们的力量将会加大，对民众的镇压也将会加大。江贝木朗说，就中共在西藏寺院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而言，在2005年之前，因为这一运动没有纳入法案，因此不是过于严格。但在2005年，中共制定《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宣布各寺院的管理权掌控在地方中共宗教局手中后，从2005年开始，地方宗教局加大对各寺院宗教活动的限制，并派遣工作队进驻寺院进行严密控制，这些都是获得法律特权的结果。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 日前在加拿大多伦多华人社区当地藏人展开活动，通过向华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等方式，增进与当地华人的接触与交流。加拿大西藏协会会长龚嘎次仁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多伦多华人社区目前在当地举行一场大型活动，当地流亡藏人借助这一机会，在本月22号和23号举行2天的展览活动，介绍西藏的文化，并邀请2名医生向华人免费看病，以此加强两个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他还表示，今年2月在当地成立藏汉协会以来，华人社团和西藏社团负责人相互合作，共同开展了多项活动，包括今年藏历新年和华人春节期间相互拜年，并表示推动藏汉交流和友谊的活动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在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倡议下，藏汉两个民族日益加强民间交流，除了在加拿大之外，香港维权人士也将成立西藏友好协会。据南方早报报道，今年3月与达赖喇嘛会面的几位民族派人士计划成立一个中藏友好协会，发扬西藏文化，同时强调虽然他们支持达赖喇嘛为藏人争取更多自治权，但不会借此协会宣传西藏独立。今年3月，30位香港人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受到达赖喇嘛接见，南方民族同盟主席龙维问是代表团成员之一。龙维问表示，这是香港人首次与达赖喇嘛建立关系，而协会工作将分阶段进行，第一步是宣传西藏文化和旅游。他还表示，维权人士支持类似香港一国两制，达赖喇嘛通过中间道路来寻求西藏自治。为期2天的美国西雅图西藏文化节活动圆满闭幕，活动举行期间受到各界关注，每天有7000到8000人到场参与活动。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在美国首都西藏协会和西雅图市共同的举办下，为期2天的年度西藏文化节于本月22号到23号在西雅图文化中心正式举行。活动包括西藏图片展、西藏传统歌舞表演、西藏电影展播、西藏传统烹饪品尝和西藏问题讲座，以及儿童娱乐活动等。其主要目的是向不了解西藏问题的民众介绍西藏问题，从了解西藏问题的民众间赢得更大的支持，同时通过各种主题介绍西藏与中国完全对立的一面。首都西藏协会会长哲西朗杰昨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与以往不同，今年的西雅图西藏文化节活动在当地受到民众更强烈的关注，很多人对于我们的介绍和表演等方面都表达关注和支持，并询问如何才能深远西藏问题及增进与藏人的互动等。总之，活动吸引了很多人参加。据介绍，这次西雅图西藏文化节是年度第14次活动，已是纪念藏人流亡50周年。Until he found himself in a forbidden worl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would like to meet you.这次在西藏电影展播活动中，向民众播放了有关达赖喇嘛的《西藏7年》，记录达赖喇嘛与世界顶级科学家对话的《达赖喇嘛复兴之路》，以及介绍西藏问题的《血石之气》等纪实影片。以不同主题举办的活动中，民众对讲座等有关的政治方面活动深表兴趣。哲西朗也表示，民众特别对政治有关的西藏总体状况表达极大关注，每天都有7000到8000多人到场参与。 此外，一批来自印度南部的西藏僧人在格西苏纳达耶的率领下即将前往澳洲悉尼展开曼扎拉之旅，向当地民众介绍西藏传统的佛教文化。9月第一周即1号到6号，他们将在悉尼北面的瓦里乌德郊区购物中心的凯马特入口外向民众展示曼扎拉采砂坦诚制作与分解全过程、宗教艺术展、影片展播、西藏传统工艺展等，以及介绍闭关修行法和佛教哲学论等。该活动是世界屋脊神圣足迹之旅活动的一部分，由出西塔白杜姆佛教中心赞助举办，与澳洲民众分享西藏佛教文化，同时通过募款促进慈善项目来支援在西藏和印度的藏人。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年是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坐传50周年的特殊年份，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等境外的流亡藏人在各自所在地举行活动，纪念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坐传50周年。位于印度北安察尔邦德拉顿热吉布萨迦寺负责人江亚列谢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年是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坐传50周年的特殊年份，因此即将到来的藏历8月1号，也就是公历9月19号达赤仁波切诞辰日当天，与以往不同的是，热济布萨迦寺院举行为期3天的大型法会，包括向达赤仁波切供奉永住长寿佛事仪轨、放生等，以此纪念达赤仁波切的诞辰日和坐传50周年的特殊年份。另据西藏故乡网报道，美国流亡藏人也将于本月29号在纽约通过举行法会、歌舞表演等方式，隆重举行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坐传50周年纪念活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表示，西藏高原的冰川被大规模地融化为饮用矿泉水，遭到人为的破坏，并呼吁世人减少这种人祸，共同保护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韩方明昨天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题为让西藏的气候变化少一些人祸吧的文章说，他在旅途中发现所饮用的矿泉水来自西藏高原上海拔5100米的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麓，已在地下深度范围内迁流时间达8年以上，是罕见的珍稀矿泉水资源。据介绍，这一矿泉水是由一家叫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所生产，成立已有近4年，位于拉萨市当雄县，隶属于一家私人公司。该公司在网上称，水源地每日允许开采量为3000吨以上，这家公司目前年产能力为30万吨，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产量。对此作者感叹道，我不知道这3000吨以上的日允许开采量是谁做出的允许，又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我知道对地下水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已使高原地下水越来越少，整个西藏高原近些年来降雨降雪大大减少，地面上的河水量也在减少。这家名为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还声称，5100冰川水属于团中央的援藏项目，总书记和总理指定饮用水，也是人民大会堂指定用水。对此作者说，如果这个矿泉水真是援藏项目，那就应该真正为藏区经济社会造福，而不是把大量珍选般宝贵的冰川融水卖到外地、卖到国外，留下日渐枯涸的河流和失去植被覆盖的土石山。作者还表示，10多年来西藏高原的环境遭到了大的破坏。文章作者中共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最后呼吁企业、 个人和非政府组织，避免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过程中增加人为因素，共同保护环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